你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嘅细路吗？经过多次嘅治疗都冇效果，直到佢试咗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呢个系嚟自波士顿嘅关女士嘅真实故事，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度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要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到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的癫痫病征，甚至连小孩的爸爸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吃了三高代谢补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那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黄星事件发酵，港府被批行动迟缓，中国特色黑幕震惊大陆人。100万元红意在沛公，文言主席钟庭耀突然被调查。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刘青云五度封帝。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陆演员黄星较早前经泰国被诱骗至缅甸的电信诈骗员，事件持续发酵。几个月内未有积极行动的港府，在被骗港人家属呼吁下，派出了以保安局副局长为首的纪律部队专责小组前往泰国，争取将仍然滞留在电信诈骗员的12名港人带回家。另一方面，由事件进一步爆出的黑幕引发了大陆民众的愤怒。港府1月12号公布派专责小组前往泰国的时候表示，自去年4月以来，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案件有增长，当局到现在共接获了28宗求助，当中16人已经回港，目前身陷当地的有7男5女，年龄是21至43岁，这些人士都报称平安，能够和家人通电话，但自由就受到了限制。由警方和入境处人员组成的专责小组，这一次将同泰国大使馆、泰国专责打击卖猪仔活动的委员会和当地的警方会晤，期望能够将全数12名港人救回香港。协助被骗港人家属前往泰国驻港领事馆求助的余德宝表示，得知港府将会派出专责小组前往泰国，有家属感到安慰，期望能够同家人在农历新年前团聚，但亦有家属认为官方行动迟缓，有部分港人已经被困当地半年，期望当局能够更加积极地处理事件。与此同时，黄星被捕事件的持续发酵，令到更多的黑幕浮现，引发了大陆民众的愤怒。原因之一，原来还有咁多的中国人被困在缅甸诈骗园区，没办法脱身。虽然大陆演员黄星获救，同警方讲在苗雅迪园区里头至少还有50多名中国人被困，但估计整个苗雅迪地区被困人数比这个多得多。自由媒体人张胜奇在 X 发表文章，计了一笔数，对多间的媒体报道和互联网的记忆显示，几年来平均每个月有7万中国人通过泰国免签旅游被招聘到缅甸。苗雅迪 KK 园区在2019年开始建造，2020年开始招聘，每个月7万乘12个月 就等于84万人。就当佢是2023年先至开始招人，到而家亦都连续咗两年，每年招聘咗84万嘅中国人，两年就是168万人。其实苗雅迪已经搞咗四年啦。仲有嘅就是诈骗园区里头充满咗中国特色，将中国人呃过去嘅是中国人，在边境搞绑架嘅是中国人，在园区搞诈骗嘅都是中国人，甚至连建造园区嘅都仲是中国人。一个身穿制服自称是叫陈巴金的泰国警察在短片中表示，现在在泰国有绑架公司都是中国人，他们以招聘为藉口拐骗绑架中国人，绑架了人之后会问家属拿20万的赎金，如果你的家人拿不出20到30万的赎金，他们就会以6万元的价格将人接卖去缅甸从事灰色产业。另外大陆媒体报道，现在统计在缅北和苗雅迪至少有高达1000座园区，每日超过10万人进行电信诈骗，所使用的网络电力均由中国大陆企业和电力公司建造，其中中国联通子公司联通国际是苗雅迪的供应商， KK 园区则是中国重工集团开发建造。至于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在缅甸兴建水利发电站，做到24小时供电不间断。另外 KK 园区的前身水沟谷亚太新城经济特区由大陆中智集团兴建，曾经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后来被国际媒体发现，多次向中共当局查询，中共才撇清关系。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第一阶段的兴建工程面积大约1300亩，总计投入了5亿美元，现在已经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大本营，主要是承接从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四处流放出来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业务，是整个东南亚诈骗转卖、人口走私犯罪链的终点站。还有的就是中共官方媒体曾经大肆宣传，圈禁了大量中国人，从事电信诈骗的缅北诈骗园区已经被中缅警方合作彻底扫荡，幕后的黑帮家族已经落入了法网，但事实竟然是缅甸的电信诈骗园区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缅北转移到了和泰国接壤的苗雅迪地区。关注受害者危机但是又无能为力的中国大陆网友满腔怒火，痛斥中共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仍然只是表面功夫，真正的幕后黑手仍然逍遥法外，到现在仍然非常猖狂。有网民指，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中国人被囚困在罪恶之城，呃人的是中国人，被呃的亦都是中国人，中共竟然否定由美国提出的电信诈骗犯是国际犯罪组织的决议，难道中共是幕后黑手？很多网友都在大陆影星吴京的社交账号评论区留言，叫他去苗雅迪救人，因为吴京曾经很自信地宣称中国大陆护照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还有网民嘲讽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本来可以将打击缅甸电信诈骗作为本届公安部最大的政绩之一，没想到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演员被拐骗案就废了黄部长的武功，这个叫黄情何以堪。香港文言主席钟庭耀1月13日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带走，调查一宗协助在逃人士案件，稍后又被带到文言位于黄竹坑的办事处搜证。本地媒体引述了警方消息称，案件涉及调查文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日前遭到通缉的案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月13号的下午出席了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被记者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声称警方是调查钟庭耀和其机构有否协助潜逃者，和机构曾经进行的民意调查完全无关，又指钟建华仍未被捕，但是他没有提及到钟庭耀是怎样利用机构协助通缉人士，亦都没有回应潜逃人士是不是前文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国安处在去年的平安夜12月24日悬红百万通缉包括钟建华在内的6名海外人士， 其中已经移居英国的钟建华被指在2024年5月至2024年的6月期间多次透过社交媒体平台鼓吹港独。钟建华被通缉数日后，钟庭耀在文言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指钟建华在2022年的4月30日约满后离开了文言，同香港文言再没有任何关系，亦都好耐冇联络。钟庭耀仲表示，国安处冇搜查或者联络文言，亦相信国安处对钟建华嘅指控同埋香港文言冇关。1月13日，钟建华喺佢嘅 Facebook 表示，简单一句，我离开香港之后，除咗喺当年嘅4月底网上参与过一次民调发布会评论，从来都冇同钟兄倾过偈，祝愿好人平安。另外，钟建华日前表示，将会成立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收集海内外香港人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记者会原定在1月14日香港时间晚上举行。钟建华以文字回复了自由亚洲的时候表示，离开香港后从来都没有同钟庭耀沟通过，只是节日的时候发出问好的讯息，又说暂时不想影响到他。对于警方选择在这个时候行动，他认为可能是想影响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持评人士冯希乾在脸书撰文说，钟建华博士去年圣诞突然遭到香港国安通缉，更被扣上港独标签，本来以为是有关部门年尾跑业绩，直到今日看到国安的人员与调查钟庭耀和文言有否协助逃犯钟建华为名，大肆搜查文言办公室，理直气壮搬走几箱文件，先至恍然大悟，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中指，文言所根本就是香港的缩影，民调原意是被人民的声音被听见，从而影响政府施政。但是香港由治及兴后，影响施政和煽动颠覆可能只是一步之遥。现在连民意都有可能危害国安，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文言怎可能独善其身呢？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1月13日公布了得奖名单，其中刘青云凭《爸爸》第五度封帝，谭善言凭《苦读笔》首登影后宝座，九龙城寨之围城则荣膺最佳电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在1月12日经过9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三轮投票，选出了各奖项的得主。最佳电影最终由郑宝瑞执导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和翁子光执导的《爸爸》对决，《九龙城寨之围城》以轻微的票数险胜夺得了大奖。最佳男演员角逐名单包括游学修的《看我今天怎么说》、刘青云的《爸爸》、郭富城的《临时劫案》、许冠文的《破地狱》、林峰的《九龙城寨之围城》。结果刘青云比游学修多一票，力压游学修夺得影帝殊荣，这个亦都是他第五度获得此奖项。刘青云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推销票房，感谢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电影《爸爸》仍在度上映中，还差7000几万就能够破亿，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另外，在最佳女演员的激烈角逐中，谭善言比钟雪莹多了一票，力压本届金马影后钟雪莹，首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影后宝座。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